我接着看二十七章，二十七章更进一步的讲什么呢？把推罗它的繁荣它的强盛形容好比一座海上的一张什么一只永不沉沦的最豪华的一只商船。你看一节到十一节把推罗比作一座美丽的一座商船，所以我就想起那个铁达尼来了。1912年这铁达尼是不得了啊，这铁达尼这个船呢造就造了好几年，是吧，是用尽了他们的钱财，简直的是万无一失啊，多么坚固啊，最豪华的全世界人都瞩目，他把开起来了。但是什么第一次处女航结果就出了什么就碰了冰山了，就沉沦了，1912年。所以人不要夸口，所以这一章的题目就极繁荣永沉沦。你极其繁荣嘛，但是你不要主，你不靠主，你不要救恩，你自以为美丽，那么有一天永沉沦，永远的沉沦。所以这第一到第十一点是脆弱如美丽的商船，你全然美丽，两次提到你全然美丽，结果怎么样？后来有一天呢到最后一段之中呢是沉没在海中啊，这个推罗，所以它是一个用这种比喻的形式来形容。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要为推罗做起哀歌。做哀歌就说明什么？先是在预言里知道，你别瞧你是一个美丽豪华的建造最坚固的一只游船啊，一只商船，但是有一天你要什么？要为你做哀歌，有些你的阶级要来的，说你居住海口是著名的商贾，你的交易碰到很多的海盗。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呀，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就自夸，你曾经说啊，我们会不会说？我们上面也会说的啊，我们心里头啊稍微有一点的说马上骄傲起来，自己里面我自己，你全然美丽，哪个也比不了我，你全然美丽。这个全然美丽的意思里面包括推罗，因为他实实在在在当时来讲繁荣强盛发达昌盛，又是亨通又是顺利，至少没人国家不跟他做买卖，他是贸易发达广进财源奢侈盈利，又繁荣又强盛，有的是钱，又发达又什么呀，又昌盛又亨通又顺利，所以他自己夸起来了，我是全然美丽，就说这个谁也跟我比不了，你的境界在海中，照你的是你全然美丽啊！这句话就回答了，因为你全然美丽，你有可夸吗？谁给你的？上帝给你，因为他有天然的这种好的条件，这都是海上的一个港口，照你的是你全然美丽，你别忘了造物的主。底下他们就是他们怎么建的这个船，用斯尼尔的松树，这个斯尼尔就是黑门山的一个别名，就最好最好的松树做你一切的船，用黎巴嫩的香柏树做你的桅杆，所以你这么好是因为你就是自然的给你各个方面的这些材料都配搭这么丰富，怎么样是一流的最好的，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象牙而且用象牙镶嵌的，你这个桨都是象牙所镶嵌的，基建海岛的黄杨木做你的坐板，你的喷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做的，细麻是很牢固的也很讲究的，而且是绣花的，这么样的荣美啊，可以做你的大旗，你的凉棚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的布做成的，又是西顿和亚发就是紧挨着西顿的一个城，那里的居民呢做你帐篷的，那里是最熟悉的，都是一些能人有经验的人，就是有特殊技术的人嘛，给你做帐篷的。推罗呀，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那真是不会有任何危险，掌舵的当然掌舵是最有智慧的人，可惜这些智慧人是世上的智慧，他没有神的智慧，是做你掌舵的。 贾布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就做冯母的这些个老年的，就是有经验的人，有聪明的人，都在你这个船上。一切上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加达勒就是腓尼基的一个古城，这都是在海上有名的。底下呢，就是说跟他交易的人，这些人做他的战士，都是等于是他的一生呀，都是他的帮助嘛。波斯人就是我们现在的伊朗啊，波斯人、路德人、胡人，这就是非洲人，在你经营中做战士，他们都来帮助你，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彰显你的尊荣。亚方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周围的墙上，你的望楼上也有勇士，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就是他美丽是包括什么？不但繁荣，而且强盛。所以你在什么？你的墙上、你的望楼上都是勇士，都是什么盾牌兵器，所以你全然美丽，成全了你的美丽。就是推论，所以美丽就包括他不但繁荣，而且强盛，万无一失，各个方面都是造的这么好，多美丽啊，多强盛啊，多完美啊，多繁荣啊，啊，多顺利啊，多恒福啊，那简直我没一个人不羡慕。但是你不过是一时。底下呢，是二节到二十五节，是讲到这个推罗贸易四通发达，繁荣丰富。不但讲你这船好，你这个船呢能够带来给你带来财富，而且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跟你做生意，都跟你做买卖。就是你真的是广交这个贸易啊，跟各个国家都有交易，所以叫四通八达，贸易四通八达。他是人，那就是西欧一带的人，以你所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上客上，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这是西欧一带的亚完人，亚完人是希腊人，希腊人。普巴米舍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你不管是希腊人、是俄罗斯人，还有西欧一带人，都跟你做交易，所以他的交易这个范围非常广，那真叫做国际性的，是吧？国际性的，现在呀，要么不交易，任何国家都是国际性的。你看我们买的东西，哪国家都有，国际性，好了不起，都来跟你做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托加马族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托加马是土耳其西亚一带，底站就是阿拉伯人了，阿拉伯人也跟你做交易，几个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都能跟你做交易，他们的海岛都提供你做码头可以卸货。他们拿象牙乌木跟你兑换，就是稀有品，珍稀的东西来跟你兑换。亚兰人，亚兰我们这个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人，叙利亚以你的工作很多，就做你的客商，他们用绿宝石、紫色布、绣货这些最手工艺啊，还有细麻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甚至于呢，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也跟你做交易，这可见的神的儿女与世人没有什么两样，以色列也是忙做交易，跟你交易。他们用米利的这个什么麦子，那最好的麦子，米利就是亚门的一个镇，还有饼、蜜、油、乳香兑换你的货物。大马色人也来了，大马色就是叙利亚，我们这个亚兰的首都啊，就是大马色人。以你的工作很多，由于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拿什么拿这个酒，这个酒叫做黑本酒，很出名的酒，和白羊毛和你交易。微赞人、亚完人，亚完人前面提了，就是希腊人，拿纺成的线、亮铁、桂皮、菖蒲，这些都是珍稀的药品，来兑换你的货物。底单人用什么什么什么来兑换你的货物，那就是你应有尽有啊，什么货物都你都有，用高贵的毯子、鞍、屐与你交易。亚拉伯人和基达这一切首领，这是以斯玛利后代，都做你的客商，用羊羔、公绵羊、公山羊，就是畜牧业，来跟你做交易。西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做交易，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那西巴和拉玛 非洲那一带的人用什么上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因为你货物很多，他们就把最好的给你。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大家看啊，上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黄金，这三样就是黄金、乳香、墨药，是曾经东方有几个博士把最宝贝的献给谁？献给天下的救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你有的是这些也是很稀有的东西，很珍贵的。你把最好的、最宝贝你给谁？你去跟世人做交易吗？你还是把它献给这位什么？这位婴孩耶稣基督？是那几个博士他们所献的，写在圣经上，马太福音第二章，不是告诉我们黄金、乳香、墨药、香料嘛？乳香就是属于香料的，这些个你要给谁？你要献给主，那是最上算。你不献给主，转眼也就成空。有一天你要献也没有了，你要献机会也失去了。所以我们爱主啊，我们要爱主，把我们这些啊献给主，就是最宝贝的、最宝贝的东西要献给他。比哈兰人、甘尼人、伊甸人、斯巴勒上人和亚述人、基摩人，简直是各种各样的人，跟世界里都交易。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柏木的箱子里，用绳捆着和你交易，就表示说市场的推罗人追求什么？就追求物质的繁荣、享受、虚荣、华丽，一切什么美好的，那就是说这个叫做衣食住啊，没有一样不注意，没有一样不追求，就是为个人享乐。他是被繁殖接连成邦的为你用户，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这不是世界吗？极其荣华，你非常的丰富，物质样样都有。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到底什么是最宝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什么？换生命？你就全世界你样样都有，你今天没有主，你是个空，你是最愚昧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赚得全世界，我们要把主和主的话、主的爱要看得比全世界更宝贵。主看一个灵魂真是比全世界更宝贵。我们今天要宁可把接近世上的一切，我们要得到什么？得到灵魂。所以什么是最宝贝？这些货财有一天转眼都成空了，转眼成空。那这不是吗？为什么要交易交易交易？因为他追求这些嘛，他要买这些，所以他拿自己的货物跟别人交易。现在市场不就是交易吗？你给我，我给你，你卖给我，我再卖给你，各种不同的货物，追求来追求去，就是物质的一切。我们知道世上一切的丰富都是神赐的，神让人享受，但是神不让我们在我们本分内该享受以外去贪、去贪、去奢求，这是主不喜欢的。因为我们在世上这是就是短暂，圣经告诉我们有衣有食要知足，要知足，要感恩，要明白真正生活的一个像保罗一样一个秘诀。保罗喜乐的秘诀什么？就是凡事知足。世上人所以没有喜乐，你看他什么钱财都有，他没有真正喜乐，因为他不知足。不知足是贪，贪起没完，再进货吧，再进货吧，你都不知道哪只船哪一个时候你全部都沉在海里，就好像这只船一样。所以下面一段26到36就之中沉没海中，就是推罗。第一段不是讲他是一个美丽的船吗？一直上船豪华的不得了。现在呢最后一段就告诉我们之中沉没海中，就这只船，就拿这个来形容啊，人生就是这样，转眼就成功，也就形容这个世界，这个巴比伦大城多么荣华富贵，多么的真实，美好的货物充满这个世界，结果怎么？结果转眼之间就沉沦，就沉沦了。所以26节，我们看这最后一段，刚讲的， 镇东风来，你这个船就完了。好比那一个铁达尼号，你多么的好，你多么的强盛，你在里面又是赌博场，又是玩的地方，跳舞的地方，欢乐的不得了，那就在那一夜你就完了。听说就是两个多小时之内，这样有1000多人丧命，沉在海底，就沉在海底。你的货物，你的什么货财物件，货物随手掌舵的、缝补的、经营交易的，比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都必沉在海中。一个不是，像那个大楼的找的说，你的总裁、副总裁、经理、副经理，一切有钱的人、看大门的人，全部都完了。你在上面去享受，还去吃早餐？你正吃早餐的时候就完了，都必沉在海中。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焦野就是被震的。掌舵的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等于是，他是等于是管什么呀？他等于负责全船的安危，是不是？他是管这个的，掌舵的，掌舵的也没用了，掌舵也在呼号，在大声喊叫，结果焦野都震动。他仗桨的和水手，比起放海掌舵的，都必下船登岸，他们因为你放声痛哭。那还幸好还有些能够下船。有些连架子下不了船，这放声痛哭，把尘土撒在头上，在灰中打滚，因为你是头上光秃，头光秃披麻布号套，这就是代表一种这个为死者的哀伤，才会有这样的装束，就表示是绝望了，苦苦的悲哀，号套的痛苦，用麻布束腰，头上的光秃，头上光秃啊，就代表你什么都被剥夺了嘛，你一切都没有。他们哀嚎的说，为你作起哀歌，哀哭说，又何曾如退落，又何曾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的呢？怎么今天这么寂寞了呢？本来很繁荣啊，本来呀含情作月的生命啊，充满新郎幸福的生命，也充满这个生命，现在什么都没，变成寂寞的。你用海上运出货物，就是许多国民充足，你许多的资财货物，使地上的君王都丰富，样样都得靠它啊！我们这个交通的工具是很要紧的，所以推罗就代表一只商船一样，他给你送来，不然你就再有钱，你怎么有钱？有钱你买不到货物，他都给你送来，一切所需要的物质的丰富，这些都指着物质的丰富，连君王都与你丰富。但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你的货物上哪里去了？你的货物和你中间一切的人民。哎，你最有能干的人，最有经验的人又怎么样？都沉下去了，就是在永远的沉沦呐，沉下去。海上的居民为你惊喜，他们的君王都恐慌了，面带愁容。哎呀，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呐，大家都惊慌，大家都惊慌。各国民众的客商都向你发嘶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此，直到永远。这先知啊，就以西结真正。这个预言，这个形容，跟我们看到，这不就是今天的世界的一个缩影？我们现在还坐在这里，有一天教会要被提，这世上的一切就要转眼成空。接下来就一个灾一个灾，一个灾一个灾，世上死了多少人？最后剩下1/3的人，一个灾一个灾，人还不悔改，还心里刚硬，不敢悔改，不敢离开自己的罪恶，那结果就是沉沦，结果就是。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启示录18章，启示录是老约翰所做的，这真是不同的作者，但是形容的基本上是相似的，都是指这个世界。18章也是形容这个世界。18章一开头，我们看到约翰在异象里他说什么？我看见，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权柄、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叫，宣告什么？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你别以为这个世界，哎呀，越来越好，不会的，罪恶是越来越多，所以最后一个结局就是倾倒了，倾倒了。他们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大家念第4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我的民哪、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啊，这就是我们天天早上都唱，我的民哪、啊，这是天上的声音，这大地我们都能够听见，我们也要呼喊，我们也做这个大地的天使。像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同事、你周围的人、你的亲友、你的骨肉，要呼喊，因为这是天上的声音，是神的声音。我的民哪、啊，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你要离开罪恶，离开罪恶，因为这个大城就在罪恶的世界，离开罪恶，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免得跟他一同灭亡。因为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神不能再忍耐了，有天神要跟他算账，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又怎样奢华，又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为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是悲哀。但结果是什么呢？第八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狗咬，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是大有能力，神一定要审判，神一定要行刑审判。地上的君王都来和他行刑，一同说话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哀哭。刚才我们不念吗？连君王都心慌害怕，哀哭啊，都在哀哭，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连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那这个日子不多了，所以我们真是要紧迫紧迫，要好好爱主，快快抢灵魂。我想这就是我们读今天两章圣经的一个结束。结束你是什么？让我们心里火热，心里迫切。地上的客商都为他哀哭，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是什么？十二节以后就告诉我们，巴比伦的货物。巴比伦有29种的货物，这个是指的简单的分类。如果详细那说得过来，巴比伦货物太多了，都是我们肉体呀、啊。我们如果是不是靠主的话，我们都喜欢这些吃啊喝呀、啊，衣食住啊，怎么享受怎么讲究。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你应该为会幕、为见证所预备，不是为个人、为自己，而且无限度的为自己的买呀买呀。又买又卖，为自己积存呢、啊，又是吃的，底下又是啥？还有料，什么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的香木，各样的家具吧，就是这一类。极宝贵的木头、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底下还有一些香料，还有一些个食品，这不用这些做的吗？还有车马，现在最讲究啊，飞机啊，个人的什么？个人私人的飞机啊，直升飞机，一辆有一辆。车辆、马匹、奴仆、人口，最后还有卖什么货物？巴比伦的货物里最后有什么？出卖灵魂、奴仆、人口，卖人口。所以这些，可是呢，这些转眼就过去。所以大家接着看14节，巴比伦呐、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华美的物件，很多人喜欢讲吃珍馐美味、山珍海味，你华美的物件。你最好的享受，你自己所积存的一切，也从你跟前毁灭，绝不再见了。所以这张圣经我接着不再念了，绝不再看见了，绝不再听见了，绝不再遇见了。一共讲了7遍，讲了7遍，就是巴比伦呐，有一天要这样的，这么繁荣，这么样天天在你眼目前，现在送到你的眼前，就是在网上，在电视里面。都送你一些人看，哎呀，真是花花绿绿啊，应有尽有啊！哎呀，这里这种货物、啊，你怎么在网上就订购了？你什么都可以买得到，你只要有钱，你千万不要羡慕这些。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照耀，新郎和新娘的生命在你中间也不能再听见了。你不要再追求世上的这个美好的什么幸福，人家也没有真的幸福，真的爱情。你的客上原来是地上的中国人。万国被你的邪术迷惑了，所以这些都受迷惑，所以我们不要受迷惑。这个大城是这么罪恶的大城，所以今天我们讲推罗也是如此。在古代的时候，那是非常强盛繁荣，是了不起的，好像海上的珍珠， 帝国的大码头，但是神借着先知预言，你怎么样？你极其繁荣，有钱要永远存留。所以最后啊，我们请大家看一处圣经，我们就结束，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对你我的教训。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十五节到十七节，十五节这里说不要爱世界，这个世界你不要爱世界，不是指的你不要爱这个大自然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么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十六十六节告诉我们，大家念啊，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叫你不要爱世界，是让你不要追求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人追求什么？就是名利欲啊，叫财色，就这几方面。那你说我不生活吗？那你有义务是要知足，神给我们的份，这不算你犯罪，我们当得的份啊。你有什么条件你过什么生活啊？你根本没有钱，你非得去大什么大饭店去吃一顿去，那就没必要。所以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我们要享受，但是我们一定要什么呀？一定要过这个受苦的生活，不要爱世界，不要爱，因为你爱世界，你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就是说我们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就在哪里。这是耶稣说的。什么是我们的财宝？我们把主当作最宝贝至宝，那你的心就在主那里。你的心在世界，因为你心爱世界，所以就是不要爱世界。今天推罗转眼就变成废墟了，就变成了就沉沦了，所以就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你爱世界，爱自己就没有，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心呐，不是爱主，就是爱什么？爱马门，爱钱财，爱世界。所以说，就求主让我们的心啊，真正的爱主，不要再爱世界，不要追求精神的骄傲，就是名啊，追求名、名誉、地位、尊荣啊，这些，这都不是从父来，从世界来的。十七节，大家念。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一个告诉我们都要过去，是一时的、暂时的。我们常常享受暂时的最终之乐，而不愿追求那永远的、永恒的。你遵行神旨意，就是我们活在他旨意中。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旨意没别的，就是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完成传福音的大使命。我们活在他旨意当中，永远长存，有价值，能够建筑，能够把灵魂带在主那里。世界就包括眼目情欲、肉体情欲、精神骄傲，你世界所搂来的、所抓来的啊、所赚来的，那有一天的都要过去，就说是暂时的，暂时的。所以保罗书信里告诉，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追求所见的，追求那所不见的，所不见的，这自战自清的苦处，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我们啊，如果想到将来，那今天暂时的苦难啊，一切艰难就不足见影。所以今天神的儿女们，我们要追求什么？就是不要爱世界。我们常常也在服侍主、跟随主，心里深处还有爱世界，所以今天就天天主要练我们，要练习。不要外面我们没有，我们都跟了主了，实际心里还是爱世界，还是为肉体打手，还是为自己打手，说明我们里面还是有世界。让我们整个的心真正的爱主、爱灵魂啊，快快讲究灵魂，这个是最最要紧的。我们不要白读这两章。推罗有一天都要荒凉，都要被沉沦，都要沉沦了，因为他不要主，他以自己财宝、以自己的一切为可靠，结果什么样样都不可靠。那今天只有爱主、跟随主、我们依靠主，才能够永远、永远的价值。好，现在我们在这一中做个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也为我们周围的灵魂祷告。我们到底应该赚什么？我们不是赚钱财，要赚得灵魂，将来去见主啊！我们一